好，下边是读经的时间。今日正道使用的经文有三处，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第二处是创世纪第六章5到9节，第三处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至18节。咁我哋揾到之后，或者跟住屏荧光幕，我哋一齐嚟诵读创世纪第一章26至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节经文，创世纪第六章5至9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第三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至18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是自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赐给我们。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感恩有我们本堂的罗德恩传道来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下边将时间交给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因着你藉着爱子耶稣的拯救，我们今天活得有尊严，我们活得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敬拜你。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掌管一切，愿你的话语使得我们的目光明亮。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不由得你选择，而你留在这个世界上要几耐呢，都还有一些选择的空间。不过你最好就不要擅自特登去缩短你的寿命，去延长你的寿命，最好都是交返俾生命的主来到决定，咁就最稳妥。至于话你想起呢个世上活得点样嘅话，就好有选择嘅余地。你可能听见有啲人评论过其他人点样生活，话呢个人活得点样好啊，好似样，好似一个人，而嗰个人就活得好唔掂，好似个牲畜咁样。咁系咩意思呢？究竟点样生活先系似个人？点样嘅生活先系似个畜生呢？有啲父母就对子女好有期望，从佢哋细个就教佢哋做人要顶天立地。咁点先至要顶天立地？系咪行事光明磊落、气势豪迈就系咧？有啲父母教导小朋友做人要知廉耻，如果唔系咧，就同畜生冇分别嘅， 咁系咪真嘅咧？有啲人去长辈系教导晚辈话：你做人最紧要对得住自己嘅良心，你唔好为五斗米折腰。咁点样先至算得上系活得似个人？如果我哋宣认圣经当中嗰个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这样关于怎样活得像一个人这个问题，岂不是应该去求问下他吗？当然应该啦，神既然创造了人活在世上，当然知道人应该怎样去生活才是像一个人。我们实在很多谢天父，他赐下了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去生活才是像个人。如果你珍惜生命的话，你知道生命没有 take two 的话，你知道生命只能够有一次，你只有一次的机会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很重视怎样在这个世上做一个人，这个圣经的教导。你想知道神期望人怎样在世为人，那应该从圣经的哪一度开始比较好呢？当然就是思想一下神创造始祖的故事那里开始。大家熟悉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做人，使到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经文记载得很清楚，创世之初神创造人，正是做了男和女，没有更多的性别了。而男和女都是照样按照神的形象而做出来，其他的生物呢却是没有这样特别的恩宠，没有这样的待遇。创造之初，神是怎样界定人和人的性别，之后神就再没有任何改变。因为神在观看自己的创造觉得甚好，他就在第七日停止了他一切创造的工作，享受安息。从此男人或者女人都是神的形象的背负者，世世代代直到主再来。其他的生物不是神形象的背负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是没有办法与进化论能够相容，因为进化论说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成，圣经却是说神是做出野兽各从其类之后，才照着自己的形象，藉着泥土创造出人出来，而派人去管理野兽和世间上其他一切的受造之物。什么叫神的形象？是不是指外貌呢？圣经说神是个灵，也都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因此就不是指肉体的外貌。人的外貌亦都冇反映出神嘅样貌，所以神嘅形象系指神嘅性情同埋佢尊贵嘅身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嗰度话：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问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当始祖犯罪，人背负着神的形象就受到损害，因此神就藉着独生爱子，他怀着同父神相同的爱心，甘心情愿为人赎罪舍命，用这么贵重的代价让人得到第二次机会去背负神的形象。这个就是经文所说的，效法基督的人都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穿上心智上的新人。这个新的心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特征就是包括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是真理、慈爱、公义和圣洁的来源，所以神的身份无比的尊贵高尚。而人既有神的形象，人的生命就有独特的尊贵。而在人的人性里面，人的性情里面，是应该找得到来自神的真理、慈爱、公义和圣洁。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人还未是新造的人。耶稣是神完全的代表，因为耶稣有神全部的形象，是与神同等的。父神一切的丰盛都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此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内容就有很重要的意义。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基督有神全部的形象，人如果透过耶稣基督更新自己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合一的话，人从前因为罪而破损的形象就能够得到完美的修补，以致到人能够被神称之为新造的人，能够再一次背负完整的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就好像婴孩的生命一样，是会长大的，是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成熟的。正如一个正常的婴孩，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不过懂长大，变成一个成熟的人。耶稣的一生就是完美无瑕地展示出这个道理。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之后，从婴孩开始就从没有犯过罪，到死都没有。但耶稣的智慧和体格，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是不断的增长。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那里对基督徒的成长就有这样的描述，经文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也就是说，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们的性情因着具体地认识主耶稣的性情而渐渐更新，越来越似他们的主那个成熟的生命。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只是选了人去背负他的形象，所以人如果不背负完整的神的形象，就是在神眼中不是算得上活得好像一个人那样。人如果偏离神规定的准则，偏行己路而生活，就是犯罪。因为神所定的标准都不会离开他的慈爱和公义， 而佢既系慈爱同公义嘅本源，我哋偏离神嘅生活准则就系犯罪。犯罪嘅人就会使到自己所背负嘅神嘅形象受到破损，因而亏缺神嘅荣耀，就好似仔女犯错，父母都面目无光一样。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嗰度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基督徒在世为人，基督徒对呢个在世为人嘅理解，对咩叫做活得似一个人嘅理解，系唔能够同佢哋嘅创造主分开的。神创造人于世上边，就系为咗同人同行人生路，让人喺个过程里边能够体会到神创造嘅心意，能够渴慕神嗰个性情，同埋分享佢里边嘅丰盛。所以人如果背弃创造主，去过随心所欲嘅生活，人里边嗰个神嘅形象就会日渐破损，被玷污，人就越来越活得不像一个人。当十四世纪之后，人民越来越多信奉人民主义的人，相信所有的智慧和文化的成就都是人类的创造，不是来自上帝的帮助，并且还要跟宗教越来越对立的时候，并且他们认为人这样做才能够彻底和精彩的时候，这些人在神眼中其实是活得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今天当人越来越信奉自己的感觉，去跟随自己内心的感觉，用自己的感觉去衡量圣经究竟可不可信，并且很自豪地认为这样才是人的生活来的嘛，这样才是更深地投入人类历史发展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认为的时候，在创造主的眼中，这些人其实是离开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他不是活得像一个人。你我今天作为基督里面的人，我们的生活的心态，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到底和不信的人有几相同呢？如果是很相同的话，即是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那我们很可能是成为了星期日的基督徒，你只有一日会虔诚，一个礼拜里面你只有一日会虔诚，星期日，其他六日你是很世俗，你跟外面的人没有分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离开了好好做人的日子好远好远。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和近东地区的人都觉得，如果一个已婚的女人不能够生育的话，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是一个不被神赐福的人。已婚但不育的女人会心灵上很痛苦，他们的自我形象很破损，觉得自己是很难抬起头做人。生育是表示生命的延续，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个人最需要关心的是什么？是肉身的生育，或是属灵上的不育呢？ 属灵嘅伤不愈，即系话你属灵嘅生命冇办法延续。神当初赐福始祖，叫佢哋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系想表明人如果同神保持亲密嘅关系，生命就能够延续不断。当人能够咁样嘅时候，人就真系活得圆满，亦都能够深深经历神嘅恩典。但系如果人不以为然，话唔要上帝，要自己做主，咁人嘅属灵生命就会死亡，唔能够延续。这个喺个人嘅层面系咁讲，喺整体嘅层面都系咁样。如果你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你会见到人类历史当中就曾经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普世启示。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至七节那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跟住神点讲？佢话我要将所造嘅人同埋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做他们后悔了。所谓嘅后悔，唔系指始料不及而悔不当初，而系指神要改变惯有嘅做法，呢个就系后悔嘅意思。神一直赐福人，让人生命不断地延续。如今因为人的罪恶太多太大，所以神要终止让人活下去的这个惯有做法。于是乎一场洪水就将所有人和地上的走兽并空中的飞鸟都灭绝了，只是得回二人挪亚一家同埋佢收埋喺方舟里面嘅物种先至得以存活。係由挪亚一家同埋啲新存留落嚟嘅物种开始新嘅世界。洪水嘅世界审判使到犯罪嘅每一个人都因为洪水而生命又延续。整个犯罪的人类亦都因为洪水而不能够延续生命，只有那个愿意与神保持联系的挪亚和他一家获准延续生命，他们的肉身生命能够延续一段时间，他们的属灵生命更加能够延续到永远。人离开了上帝，离开了生命的主，就不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无论人怎样因为世上的成就或者拥有而羡杀旁人，被人称之为人中龙、人上人，但如果他们离开了上帝，他们在神眼中是绝非是一个活得精彩出色的人，而不过是一个可怜自欺欺人的死囚。今天有很多人，尤其是后生的，因为疫情的打击而深深觉得同人失去了联系，觉得很孤单痛苦，以至到产生了情绪精神病。他们不知道原来同神保持联系是能够带给他们最大的满足和心灵的出路。他们是需要我们这些人经历过上帝的人，用我们生命的见证，用我们主动的关心，去使到他们有机会觉醒而归向生命的主。只有同神保持联系，日日同上帝同行的人，先至能够日日活得似一个人。 人是绝不能够与神脱离关系而可以继续活得似一个人。所以当我听见有些有成就有学识的人跟我说他离开了教会，他就不再信耶稣，他觉得很好，他觉得生活很充实很有意思，他一点都不后悔离开耶稣。我心里很难过，非常之难过，始终都忘记不到这些跟我讲人，即是那些跟我讲这番说话的这些人，为什么会从恩典中堕落，为什么会搞到自欺欺人去到这样的地步。洪水就快到之前，只是单单挪亚被神称之为与他同行的人，是被神算之为完全的人。虽然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但是被神算为完全人的挪亚却是在神面前蒙恩，能够避过这个世界性的审判。创世纪第六章八至九节那里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就在神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当你看这个经文的上文的时候，即是六章第八节之前那些经文，你会见到那里是讲到人类整体的败坏都达到神不能够再容忍的地步。而对比之下，六章八至九节经文就讲到挪亚却是好像黑暗中里面的一点光，而这一点的光是因为与神同行而发光，亦都是讲到他在神的大审判之下蒙恩。但是第九节虽然是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挪亚的后代这个字眼，但你看到后面第九节后面重点是讲什么？前面讲挪亚的后代，即是表明他有生命延续的恩典，但是跟着后半节更加突出，是讲挪亚的为人，是突出挪亚的为人。挪亚是个义人，不是说他一点罪都没有，而是神算他为义，就好像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算他为义一样。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也不是说他一点罪都没有，而是不过是相对于当时罪恶泛滥的世代，他算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而最重要的描述是说挪亚与神同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走的路必然是正路，必定是侍奉敬拜独一真神的路。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六节那里讲得很好，经文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挪亚日日同神同行，也都带领家人与神同行，他就活得似一个人，他流露出神的形象。神既然极度厌恶当时地上其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形象的人，就决定要灭绝一切罪恶的人，由挪亚和他一家人，即是说这个还是算得上是活得似个人的家庭，去延续原初神所创造的人，即是亚当夏娃的生命。因此如果你说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就是说你说自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就必须让神和人看得见你是活出神的形象，你必须让人看得见你有耶稣基督的谦卑，你有耶稣基督的慈爱和公义， 有祂的良善、温柔和圣洁，这些都是耶稣的性情。你不能够在嘴唇那里说敬拜上帝，你心里面却是远离祂。我收过一个很有意思的 WhatsApp 的图像，是一个转来的好友给我的一个分享和互勉。你见到图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中文的意思大致上讲，愿你的生命比你的嘴唇能够更大声地宣讲，愿你的生命比你的嘴唇更大声地宣讲，即是你不是得把口，你有生命印证出来，你的生命印证所讲的信息更大声、更清楚过你口讲。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他们说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一些基督徒很虚伪，他们说这些基督徒讲一套做一套。耶稣就曾经教训过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不过重点就是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耶稣有讲过，掩盖的事是不会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是不会不被人知道的。所以耶稣说，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室内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即是俗语所讲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神透过耶稣为赎我们的罪而死在十架上，就是要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能够反映神的形象，盼望在看见的人当中就会有人被神美善的性情吸引，以至到愿意听从主的呼召，悔改跟随主。我们如果不时刻警醒，留意自己是不是仍然努力真诚地显露出神的形象，亦即是说活出基督的心肠。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是与神同行的人。如果我们做人这么虚伪的时候，那罪是多么大。如果有一天神将我们的虚伪揭露出来的时候，那份的羞耻我们怎样承担得起？在我们当中都已经有人听过最近一则轰动基督教界的新闻，是一则的丑闻。世界知名的护教学家拉维·萨加利亚 Ravi Zacharias， 他在去年五月离开世界之后，被人经过四个月的调查，终于证实原来他生前犯下了很多性不道德的罪，包括了强奸的罪。性不道德的罪所牵涉的女性数以百计。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护教事工是全球最大的护教机构，有很多国际的附属机构，单在美国这个总部就曾经有100位港元和250位员工。撒加利亚牧师在2019年他在离世那一年曾经接受过访问，在访问里面他就对观众说，他说你们在公众场合见过我的，并不知道私底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神知道，神知道。
佢鼓励日就要立下决心，要做一个喺私生活当中能够得到神嘅赞扬嘅人，能够被神称之为做得好、良善又忠心嘅仆人。牧师嘅教导系好正确嘅，但系佢有冇言行合一呢？当佢去年5月19号因为癌症而离开世界的时候，好多名人包括美国副总统都表示哀悼，向佢致敬。但是今日佢已经名誉死，佢的机构亦都将会大幅缩小，好多人离开。好多曾经敬仰佢嘅人，而家白咁交集，仲喺度消化紧呢个难以令人接受嘅消息。我哋今日喺世上边做人，在世为人，如果唔日日与神同行，认真咁活出神嘅形象，成为世上嘅光，我哋就喺度积累嘅自己嘅羞耻，我哋就喺度活得唔似一个人。如果有一日神将我哋嘅虚伪同埋羞耻揭露出嚟嘅时候，个后果系不堪设想。自从亚当夏娃犯罪，被蛇引诱犯罪之后，罪就入了世界，从此人人都不能够胜过罪的引诱，个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使到神所赋予他们的神的形象受到亏损。换句话讲，就是人失去了身负神荣美形象的资格。如果我们懂得去衡量轻重，就知道失去这个资格是比大约在2500年前那个被马代波被马代那个马代和波斯的皇后雅实提失去了皇后的资格是更加严重。因为你失去皇后的资格不过是今生的事情，但你失去了背负神形象的资格是影响到来生的事。失去神形象的人死了之后，神不会让他进入天国，几咁严重。怎么算？人怎样自救呢？人救不到自己。但我们感谢上帝，他赐下独一无二极之珍贵的出路给我们。所以使徒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基督为我们舍命赎罪，舍命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洁净，又准许我们浸淫在他的圣洁生命里面。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断被转化，慢慢这样吹近耶稣成熟丰盛的生命。神透过这样做，就使到我们得到第二次机会，来到身负神荣耀形象的资格。那我们再一次得到这个资格，意味着什么呢？即是告诉我们，余下的人生，你的生活态度和你努力的方向，都是要跟你信主之前不同。你信主之前很多时候都是为自己而活，你信主之后便是 重新带住在基督里面修补得完美的神的形象来做人。我们就要努力活出神的性情。神的性情的特征之一就是爱。所以你见到圣经说神爱世人，他甚愿人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如果我们愿意活出神的性情，我们就一定明白为什么神在基督里面重申了我们之后，就将劝人与我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的性情是要藉着我们在世界各地表达出来，为了要使到更多人同我们一样，透过悔改归主，同神合一之后，就能够分享神丰盛情。今日的监狱事工成日都说要给啲在囚的人士第二次机会做人。我们作为在基督里面重生，不是正正就是获得了第二次机会重新做人吗？既然得到第二次机会好好做人，那你打算今年怎样在神眼中活得似一个人？怎样活得似一个人？你打算今年怎样传福音？你打算今年怎样造就弟兄姊妹？你打算今年怎样协力建立教会？你打算今年怎样在生活各方面，你靠着圣灵等人看到你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慈爱，有基督的公义，有基督的良善，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圣洁，这些的性情。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认真去思想怎样去在世为人。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是不能够跟我们的创造主分开的。我们如果偏行己路，就不能够在神眼中活得似一个人。我们如果定义要与神同行，我们就要活出神的形象，即是说要你的生命比你的嘴唇更能够大声地宣讲神美的性情。你不要虚伪，你要珍惜神给你第二次机会好好做人，你要忠心实践他的托付和差遣，使到更多的人与神和好，能够分享神的性情。那究竟你会不会听从神今日给你的信息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宝贵的教导，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够再活得似一个人。虽然周围有很多很多人他被撒旦迷惑，用今生的权势，用荣华富贵，用各种的私欲邪情来误导我们，认同他们做人的标准。但我们感谢你的光照，感谢你的拯救和时刻的提醒保守。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心智，今年好好的活得似一个人，使你得荣耀。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